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 G20 峰会呢召开在即，中国政府和习近平面临新一轮要求公正对待刘晓波的压力。刘晓波罹患肝癌晚期的消息激起海内外各界对中共当局的不满和愤怒。北京在处理刘晓波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失误，归纳起来至少欠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三个公道。其一，主张非暴力和平抗争竟遭重判；其二，以带病之身坐监却未早获保外就医；其三，罹患肝癌晚期后表达出国治疗愿望竟遭拒绝。刘晓波蒙受的不公平非人道遭遇呢，重创了中共在国际上的形象，导致各种阴谋论的说法，促使更多政治意义人士放弃改良主义幻想，选择更为激进的这个对抗方式。那么今天我们两位嘉宾就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坐在我们演播室的嘉宾呢是纵览中国网刊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欢迎您来到我们演播室。
你好。哎呀，各位听众好。
在美国加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旅美作家、资深媒体人林沧州先生。林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在我们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片段啊。中国的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呢，邀请美国和德国医学专家参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肝癌治疗。此前呢，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当局这个满足刘晓波的意愿，允许刘晓波出国治疗。香港人权活动人士表示，邀请外国专家到中国给刘晓波治病呢，还远远不够，必须要还他彻底的人身自由。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沈阳市司法局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医科大学一附院应刘晓波家属的请求，在咨询了刘晓波的医疗小组之后已经发出邀请函。刘晓波被诊断出肝癌晚期之后，今年5月获准保外就医。与此同时，香港人权活动人士举行小规模声援刘晓波的活动。香港前立法会议员、香港人权团体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邀请外国专家给刘晓波看病还差得很远。
That is far from being enough. What Liu Xiaobo needs is
这还远远不够。刘晓波需要的是自由会见朋友、自由发声以及自己决定是否出国治病。
As to whether or not he would like to seek medical treatment outside China.
刘晓波和他的妻子刘霞最近表示希望到国外治病，国际社会也一直呼吁中国方面让刘晓波自由选择治病的地方。中国政府称刘晓波病情严重不宜出国，并称刘晓波目前在中国医科大学一附院接受一流的治疗。香港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说，中国政府本应该出于人道考虑尊重他本人的意愿。
对于一个正在忍受晚期病痛折磨的人来说，也许时日不多了。我认为文明世界的绝大多数人都会期望中国政府会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则尊重他的愿望。
香港人权活动人士在声援活动中给刘晓波邮寄明信片，对他表示声援和鼓励。中国方面做出邀请国外专家参与刘晓波肝癌治疗决定的一天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抵达德国柏林，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星期五在汉堡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现年61岁的中国异议作家、人权活动家刘晓波，因参与起草08宪章和呼吁政府改革，2009年12月被中国当局以煽颠罪重判11年监禁。2010年，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决定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的，刚才我们看到的呢是香港民众在抗议中国在对待刘晓波这个问题上呢存在的不公道。其实全世界呢，我们刚才也已经看到了，各地都有人士呢在抗议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做法。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中共呢，在处理刘晓波问题上明显有三个不公道。第一个呢，就是主张非暴力抗争的一位改良主义者竟遭重判11年徒刑。那么首先我请教我们演播室里的陈奎德先生，这让许多这个人感到不解，您认为您怎么看这个中共这种做法？
中共对一个主张非暴力抗争的完全只有言论的这样一位知识分子刘晓波，而且还是诺贝尔奖获得者，采取这样的严酷的惩罚，就是说11年监禁，表示了他们感到受到了威胁。如果刘晓波的主张，宪政民主的主张，如果是说老百姓根本不赞成，社会上没有什么反响，北京他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但是为什么对这样一个只有言论的这样一个书生采取这么严厉的镇压？说明他们感到了极大的威胁，说明刘晓波的主张实际上有广大的市场，实际上在老百姓中间有极大的号召力的，是有广大的民意支持的。所以他们对这样一个和平的、理性的，而且是只有言论的这样一个书生，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世界上也有相当影响的人，采取这样严酷的镇压，我觉得这是反映了他们内心的一种恐惧。我们必须从中共本身的反应来看这个问题。
好的，那么我请教加州的林先生，刘晓波当年遭重判呢，他主要是因为起草08宪章。那我们知道您呢也是08宪章的这个签署人，请您谈谈您对08宪章的看法。为什么您签署这份宪章？是要推翻中共，还是要促使这个中共改革，推动中国和平转型呢？
应该说08宪章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和平的一个请愿书，一个和平的意志表达。那么就是说从08宪章的文本来看呢，08宪章它比起这种比如说像美国的独立宣言，都要求这个比如说推翻暴政，那么08宪章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08宪章呢对中共政体的认识，在当时啊十年前左右还是威权政治的这种认识，实际它与集权政治就是说有一字之差，这一字之差实际上是非常微妙的。那么就是说它整个的这个6点理念和19条主张都是非常温和的。你看它的第一条主张都是要求修改宪法，最后一条主张是要求转型正义，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就是还是一个向当局请愿的一个希望与当局良性互动的一个改良主义的一个东西。那么就是说当时这些起草人比如说张作花刘晓波他们就是主要的起草人在这个文本里，我想他们还是给予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愿望也就是说如这个宣言与这种什么山巅完全没有关系，我觉得就是说完全是一个和平的一个表达。所以这种非暴力和平的表达竟遭到如此重判尤其是针对刘晓波个人我们作为这个知识分子都是感到非常愤怒和这个不解。那么就是说我个人当时为什么要签署这个东西，一个是与我的这个政治理念这种追求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理念相吻合。我们要知道当时在这个08宪章的这种起草和征集签名的过程中就是当时的诉求比这个现在出版的这个文本还要多。那么但是为了凝聚广大的这个就是知识分子以及各阶层的这种民意你其实删掉了一些这种诉求其实是在这个出笼文本的过程中删掉了一些诉求。但是呢就是说这个08宪章让中共当局正如刚才陈先生所讲的极为惊恐，它的意义何在呢？虽然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宣言，一个等于一个当然后续有签名的活动，但是呢它在中国的这个中共执政下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这个几十年的过程中，我认为它是一个质的飞跃。因为你看从这个反右运动像这个林昭这种张春元等这个追求民主自由的先贤们的这种过程，包括西单民主墙，包括后来的6次天安门运动这一系列的，我觉得他们还没有达到这个08宪章的高度。08宪章这个直言了1949年之后是中共的党天下虽然就是说他没有像 独立宣言一样大篇幅的去批判这种英国国王的这种暴政统治，但是他批判中共的统治批判的不多，但是他每一个诉求啊都是有，其实都是有利于中国的前进，为未来中国勾画出一个蓝图。
嗯，
所以这是中共当局惊恐的原因。
好，那么刚才两位这个我们两位嘉宾都提到呢，零八宪章以及刘晓波。零八宪章呢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这样一个诉求，刘晓波呢是一位比较温和的改良主义者，但是呢却遭到中共当局的这样一个重判，这种做法就改变了许多政治意义人士的这个思维方式，让他们对改良的路失去了信心，转而采取更为激进的抗争手段。那么请问陈先生，您觉得这两者有必然的联系吗？
我想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当然不是说是中共他想堵死所有的和平改良的路、和平演进的路，他就能堵得死的。但是确实，你把一个和平、理性的、温和的知识分子，欲求中国更进一步的加入国际秩序知识分子，把他处以这样的严重的刑法，是减少了和平变革的可能性。
嗯，
中国的有句老话说，叫做中国的有个诗人说：“坑灰为能。”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
嗯，
就像他就说焚书坑儒，秦始皇他们的焚书坑儒，是杀死了知识分子，把他们埋葬了，然后把书也烧了，以为就天下太平了，不可能的事情。结果最后引起天下更加大乱的，出来的人是不读书的人，
是，
那就是使得天下更混乱，而且更血腥。
嗯，
所以说中共，如果是你把所有的和平、理性的、温和的道路都堵死的话，你可能面对的是更加为特殊的血腥的道路，你是开辟了这个道路。
嗯，
所以中共这也要特别小心的。
好的，那么我请教林先生，刚才您提到零八宪章呢，它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这样一个诉求，但是中共好像不这么看，中共的逻辑却是呢，说零八宪章呢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刘晓波有组建反对党的这样一个野心，那么对这种图谋就必须扼杀在萌芽之中，这是中共的逻辑。那么请教林先生，您怎么看中共的这种思维逻辑呢？
中共是一个斗争党出身啊，它是一个就是以暴力夺取政权的一个党，所以他既然以暴力夺取政权这个党呢，他就对这个一切的这种希望这个轮流坐庄啊，甚至分享权力的这种做法，他当然是要非常警惕。那从本质上来讲，他的这个逻辑思维的方式呢，就是一个我觉得出于两个吧，一个是东方专制主义的一个思维，一个是集权主义的思维。那么东方专制主义思维就是天下是我的，江山是我打下来的，那么我就得常想卧榻之上，岂容他人酣睡，对吧？他觉得这个他们还没有进化到这个洛克他们的孟德斯鸠他们的这种权力契约啊，这个人民让与权力给政府，如果政府呢不好好的善待人民，人民有权起来这个废掉这个政府，对吧？那么第二个呢，作为极权主义政党呢，他要无孔不入的水银泻地般的这个掌控人民，那么所以他的思维方式就是露头就打，甚至没有露头他也要打啊，就像那个电影《少数派报告》一样啊，你的思维有异端，那都得要弄起来。那零八宪章确实就是说，对，他提出了一套方案，那中共当然是非常惊恐，他一定要把这个消灭萌芽种，所以他精准的啊去。零八宪章303人几乎人人问讯，几乎警察人人问讯，那他重点的是打击了刘晓波。
嗯，好的，我们现在呢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首先来接电话，日本的金先生，日本金先生你好。日本的金先生，您在我们电话线上，请抓紧时间。
哎，你好。
对不起，金女士。
你好。
好，请讲。
喂。
请讲，金女士，我们听得见。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专家，还有明运啊，我想问一下刘晓波是怎么会生肝癌晚期的？我觉得解决问题应该从根本上解决。
嗯，好。
他是怎么产生的，而不是怎么去解，还不是怎么治病？
好的。
我根据我多年的一个分析，不知道对不对。就17年前啊，就是中国有争议的土地划给了俄罗斯，江泽民的儿子一下子做了中科院副院长， 因为他们这是我的分析，不知道对不对？
Okay.
因为他们换来了一个是从可以遥控大人的大脑，可以遥控人的健康。
好的，谢谢日本的金先生啊，对不起，日本的金女士啊，我们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们啊，我们只讨论和我们今天话题有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第二个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山东孔先生。抓紧时间，孔先生，您在我们线上，孔先生的电话断了，
能听到吗？
听得到，请您抓紧时间讲。嗯，
我认为啊，中共的失误，首先要明确谁是中共。现在中共呢，那当然就是习主席是老大，习主席就是中共。但是，审判刘晓波判刘晓波刑的，是胡锦涛那一届，是周永康他们做的。我认为习主席啊，这个中共和前面这个中共本质上还是一样的，所以说呢，中共的失误，我认为不是中共的失误，中共做的就是苏共他们这种事儿吧，
嗯，
他就是要弄这种事儿，他不讲道理。
好的，
谢
谢您，山东的孔先生啊，刚才山东孔先生的理论呢说法呢，其实我们有些网友也是具有同样的这个看法。埃布尔王他说，中共不欠刘晓波公道，因为中共从来不讲所谓的公道。刘晓波如果近期去世，中共呢将承受巨大的国际国内压力，但如果放刘晓波出国，刘晓波如果在国外说出一些狱中真相，对中国一样不利。尤其是最近十九大临近，习近平呢要的是国内外局势都稳定，以保证十九大的顺利召开。这种情况下，当局除了在国内尽可能治疗，不会让他在十九大临近时出事，也没有什么能够符合当局利益的更好的办法了。我们还要读几句啊，读几个这个读者的评啊，这个我们网友的评论啊。这位叫张尼鱼这位网友说，刘晓波没让他死在监狱，已经是皇恩浩荡了，你们不跪谢，还想让他去出国？竹林七贤他说，刘晓波呢是一位标志性的人物，其就是表现其强硬，用来杀鸡儆猴，所以我坚信中共绝不会放人的。还有呢，这位叫齐刘说，刘晓波以他的温和更衬托出中共的残暴。君王杜这位网友说，集权社会只会管制越来越严厉，不要奢望当权者会主动改革。好的，刚才呢我们一连接了几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以及网友的评论，
是
陈先生，
大家的意思都差不多，就认为中共基本上是不大可能在这个事情上妥协的，也不大可能就是说放刘晓波出来的。这种情况我想大体上很大的概率上大概是如此，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最近刚刚才收到的消息说是中共也邀请了，这也是向国内外的压力表示一点善意吧，邀请美国和德国的专家来参与治疗。而且我们也读到的是《环球时报》的社论，说是他也提到了一种可能性，如果让刘晓波出国，其实也不见得很坏，他是等等，例如像过去的被放了很多异议人士出去，他们这些人士都边缘化了，其实对中共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坏处。
嗯，
他透露出一点信息，所以说目前看来，中共是不大想，因为怕影响巨大，不大想放刘晓波出国，但是这个不是百分之百的决定性的，我想他有可能，他们现在正在各种各样的可能，这个事件造成了他非常大的尴尬，他们正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中进行斟酌选择，将来会怎么样，恐怕还要有待观察。
好的，我们再来接一位电话，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啊，主持人好啊，我作为一个老百姓啊，我的意见是什么呢？人到了那个时候啊，说实在的，生命走到结尾的时候是非常可怜的。我作为一个老百姓，我就是想说，还是尊重他本人的意愿吧。反正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他的影响力也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大。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大家还是要吸取这个历史的经验教训，凡是会造反的。说实在的，搞建设这方面啊很差，不敢恭维， 你比如说像这个孙中山啊，是吧，铁道部长孙中山，他是一寸铁路都没建上，是吧，他是不如袁大总统的，历史会给他一个正确的评价。那么其实毛泽东和这个蒋介石也是一样，其实毛泽东真的是不会搞建设的啊，就像今天台湾民进党一样，他也是不会搞建设。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那个谁啊，昂山素姬呢，那现在缅甸就销声匿迹了。
嗯
啊，哈维尔那个谁啊，南非的总统，他们把国家建设怎么样，大家这历史是自有公论的。所以说啊，我对刘晓波一方面是非常同情的，我真的是希望。
好的，高先生啊，我们明白您的意思，您认为刘晓波呢，他也是一位意见主义者，也是一位造反者，所以呢，您可能不一定，您刚才说同情他，但是您可能呢不一定赞同他的这个想法。我们请啊林先生，加州林先生，您来回应一下我们这位宁夏高先生的看法。
我认为这位这个网友呢，就是说这个受这个就是在大陆的环境中泡得太久了。
嗯，
也就是说呢，这个你不能拿未来的预期来判断现在的行为，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是个要求，比如说未来刘晓波在建设方面，其实林曼宪章就是一份很具建设性的这个意见和纲领。他提到的这种包括这种财税的改革啊，对人民的这个各方面的权利的保障啊，我认为都是现在中国大陆非常缺乏的。中国大陆的现行宪法里，虽然像35条里面有这种保障言论自由，但是实际上是一纸空文，对吧？文字狱此起彼伏，对不对？多少作家、多少记者、多少意见人士因此受到这种拘禁、喝茶，对吧？等等待遇。所以我认为就是说，我们不能苛求刘晓波是这个已经进入历史，已经树立起一座丰碑，对吧？所以对刘晓波的这种迫害，我觉得是对人权、对尊严的践踏。我不同意这种观点。
好的，
从历史来讲是。对。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比较详尽的讨论了中共的第一个不公，就是说呢，对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予以重判。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不公道，刘晓波他11年刑期已经被他坐了8-9年，而且呢是以带病之身，大有我们看到呢将牢底坐穿之势。那么我来请教陈先生，对于对于刘晓波啊，他以带病之身坐了8-9年的牢，为什么没有早获得保外就医的这样的一个对待呢？
我想这个中间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中共有蓄意为之的成分在里面。
嗯，
也就是说，即使我们说刘晓波先生得肝癌，这个我们不推断说是他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也许他就是一个得了肝癌，但是现在让全世界知道的是刘晓波在狱中公布出来的是肝癌已经晚期了，而且不能化疗，不能放疗，不能长途走路，他是中共说出来的这样一个状况，是说他肝癌还有早期还有晚期。对于他过去进去以后就有肝病的人，必须要经常检查，这是人所周知的常识。没有这个常识，没有这个人道主义的这个关怀的话，那怎么办？我想这个东西他目前得肝癌晚期才让世人知道，这一点中共是无论如何不能逃脱他的责任的。
好的，那么我请教加州林先生，有人说呢，获诺贝尔和平奖阻断了刘晓波保外就医之路，也有人说呢，他始终不认罪，让中共下不来台。那您认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共不许他保外就医呢？早一些保外就医，我是说。
是这样的，虽然刘晓波先生呢说自己自述啊，我没有敌人，但是中共一定会把他视作头号敌人，因为他的这个纲领对于把持党天下的一个第一集团威胁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就是我听的刚才一些网友分析，其实是很有道理。在19大之前啊，我觉得让刘晓波出国治疗的这种机会是微乎其微。因为呢，就是说他其实不担心，其实并不担心刘晓波出来之后披露监狱的一些面目，因为中共监狱的残酷，包括像现在这种陈元飞啊，这种他什么龙抱柱啊，这种受的这种酷刑，都海外都有披露嘛。他我觉得担心的实际上是这个，就是刘晓波出来那是龙归大海，虽然可能他的生命很短暂。但是引起西方媒体的关注啊，是中共实际是非常善于操控议题的啊，他对19大的这个海内外舆论的走向，他实际是密切的监控的，所以 它不太可能放油条不出来。但是啊，集权政治是不可预测的，我们也不能绝对的断言就是它一定不放。但是我认为这种几率，这种几率是非常微妙。
好的，
就是微小的。
那么现在刘晓波呢拖成了肝癌晚期啊。据报道呢，刘晓波的家属提出了要到国外治疗的愿望，美国和欧洲也都表示愿意满足刘晓波的愿望，但是刘晓波或其家人的愿望呢却被中共拒绝了。那么陈先生，您如何看待中共拒绝刘晓波出国治疗的这种背后的动机和这种做法？
他还是比较的，基本上他的考虑，当然刚才很多人都说到了，目前他的掌握权力的所谓政治稳定性，另外就是说刘晓波出国，即使他的生命只有很短暂的时间了，但是他是一个巨大的道义力量，是个象征性的符号。出国治疗，为什么中共坚决不让他出国？这起码在目前看的是这样，他是这出国了以后，是刘晓波现身在公众全世界的大众之前，而且是刘晓波发出他的声音的最后的机会，他承载了这么大的一个道义威望和那个，就是说包括的他他遭受的苦难有一个道义的这个重量越来越重，使得中共觉得这个东西对他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具有巨大的冲击，所以我想这是中共目前考虑的最大的一点，就是说怕对他十九大之前对他的整个的政治稳定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造成巨大的危机，这一点我想是他们考虑的最主要的一点。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目前呢，中共在刘晓波问题上面临着巨大压力。最新消息呢是北京已经同意啊做出让步，同意外国专家呢参与刘晓波的诊断和治疗，邀请外国专家参与刘晓波的诊断和治疗。那么许多观察人士都认为呢，那个习近平最终呢会批准刘晓波出国治疗。我请教林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这个外国专家的，这就是刚才你说最终会批准出国治疗的这个愿望很好，但是可能现实是很冷酷，也可能就是在刘晓波弥留之际你把他送出来，也有这种可能。我不能说这个事事皆有可能，但是中共是一个很精明的这种冷酷的这个利益算计者，他不会就是说轻轻易易的让刘晓波出来。你们还记得吗？在刘晓波审判的时候，对吧？当时正好是西方的圣诞节，为什么当时要选西方的圣诞节？那不就是不去怕西方媒体关注吗？我们现在可以假设刘晓波出来，那肯定是在西方受到英雄般的待遇，对不对？那西方的报纸头条、西方的电视的主流媒体都会来报道这个事。我觉得中共不乐于看到这种情况，所以他在算计，就说是让刘晓波死在国内，还是让刘晓波死在国外，这是中共他在评估的一个事情。那么他可以说风险在他的掌控之中。如果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因为这种晚期肝癌死在国内，对吧？他可以能够控制这种民众上街，他可以控制这种震荡。我认为他现在大委委能够做到这个。
好的。
当初警察监控我的时候，就说你们几个人往天安门走的时候，我们都能监控到，他们的技术手段能做到的。
好的，现在我们来继续接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江苏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喂，听得见吗？
听得见，请抓紧时间，吴先生。
喂，你好。喂。
吴先生，您在我们线上，请抓紧时间呢。
关于听刘晓波的那个怎么三个什么个公道，我觉得其实现在习近平那个请的那一帮那个参那个就是驻个就是高参呐、实在是这些水平太臭。真的啊，你想刘晓波已经到这个状况了，你就是不放他出去，国际上这么大的压力啊，你道东道西啊，多受到了那个叫什么啊，这样的质疑那样的质疑，何必呢？对吧？
好的。
请了一帮文革派，在到处说到处在出馊主意。
好的。
依法治国吧，到处抓了。
明白您的意思，江苏的吴先生。
说每一个事情都不能兑现。
好的，下一位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哎，您好。是这样，那个六月份的时候得知这个刘晓波先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肝癌晚期的消息之后呢，我非常伤心，因为我觉得刘晓波先生是这个中国民主的一面旗帜， 那我觉得现在中共的这种做法真的是令人发指，因为其实人之将死啊，这个中共竟然没有给他这样一个机会去做一个最后的治疗，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个事情也可以反映出来，这个中共的这个面目是非常非常可恶憎恶的。
好的，谢谢。
相当于是没有给人们留。
谢谢北京的这位先生，下一位是山西的福先生，福先生你好。山西福，
听到了吗？
请讲，抓紧时间，简明扼要。
听到了吗？
听得见，请您抓紧时间。
我想要把刘晓波放出来，也可能是就是根本就谁也救不活的情况下才把他放出来，也就那么两天喘气的功夫。但是呢，如果要是让他死在国内的，又担心那个一些反对刘晓波那种非暴力抗争的这些人口，给他们一种的造反的那种理由，说是你看吧，刘晓波的结果就是非暴力抗争是不好使的，就得以暴力的方式才能成功。
好的，谢谢您，谢谢这位山西的福先生。山西福先生刚才呢这个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就是说呢，刘晓波这个事件可能让改良主义者们非常失望，让他们觉得好像只有更激进的抗争手段才能成功，所以这其实是刘晓波事件的一个最大的恶果。
政治后果。
我们现在呢也读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刘汉这位网友说，现在大陆政府准许由外国医学专家给他治疗是一个进步，淋巴沁疮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应以推动法治为优先安排，比较不会引起当局的反弹。这位网友呢，看来对刘晓波呢，这个和二位专家的看法有点不大一致。我们一会儿请二位专家呢来给我们点评。另外一位网友叫如凤凰展翅升腾，这个名字很好。他说，请问陈博士，如果刘晓波病死在中国之后，中国会承担什么责任？请陈博士综合回应一下刚才我们网友的问题。
刚才那位说到了，是开始第一位说的是什么，就是说他说对中国目前来说很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法治是关键的，淋巴沁疮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以推进法治为优先。大家我不知道这位嘉宾读过淋巴沁疮没有，淋巴沁疮里面核心就是要讲中国要进入一个法治社会，要一个民主的法治的社会，所以这两者之间不是说矛盾的，而且是互相协调的，所以推动淋巴沁疮也就是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我想关于刘晓波病死在中国以后中共要承担什么责任，我想刘晓波目前这个状态，这个肝癌晚期，而且是在中共监狱里突然发出消息说是他的肝癌晚期，没有多久的日子了。那么这个事情在世界历史上我还没有看到先例像这么残酷的对待一个政治意见分子，而且是完全的言论上对中共进行批评的一个政治意见分子，而且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所以我想中共在历史上这个是必定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件事情如果是病死在中国以后，我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比任何的其他的案例古今中外的案例恐怕更加残酷和更加野蛮中共的这种做法。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中共在处理刘晓波问题上的失误呢，让北京陷入了这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中共的形象显然受到了损害，出现了种种阴谋论的这样的说法。那么我请教这个加州的林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个中共这些失误造成的长远影响呢？
我觉得与其说是中共失误吧，或者说是中共的暴行，就是说失误是一个就是比较温和的这个善良的人们的一个想法。那么实际上中共对刘晓波，这个刘晓波是他的眼中钉啊，对吧？当刘晓波写混世魔王毛泽东的时候，我想刘晓波已经成为了中共的头号敌人。那么像刘晓波这个在监狱中遭到如此非人的待遇，那么最后呢这种在60多岁，应该知道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些高官都能活90活100啊，对吧？这个待遇都非常好啊。那刘晓波这么将要这种不久于人世啊，就肝癌晚期嘛，对不对？那么我想中共其实付出的这个代价也是非常沉重的，对吧？确实第一让很多人看清了改良主义的道路啊遇到的重重障碍，第二看到了这个极权主义其实的这种冷酷性残酷性和这种恐怖性远胜于威权政治。这是我觉得这个刘晓波事件就是患病事件的这个一个重大的政治后果。
好的，那么现在 G20 这个二十国峰会呢正在举行，现在有人说呢这个西方国家会向中国施压，但是也有人说呢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恐怕西方国家也无能为力，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谈恐怕还是要谈的，但是也确实各个国家它都有它现实的国家利益的考量，在这个会上是谈多少，谈到什么程度，是公开的程度如何，秘底下的谈的程度如何，都有多的考量。但是我相信呢，在欧洲的有些国家还是会底下有相当强烈的意见，像习近平先生也好，像各方中国的政府的代表也好，要进行谈的。不过就是说是不是能够达到目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好的，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林沧州先生和陈奎德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我们将关注中共镇压律师的709案即将两周年，709是否盛世交响乐中的一个刺耳的音符呢？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探讨，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另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